弟兄姊妹早晨。最近我都不时都会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都会问弟兄姊妹一个嘅问题，我就会问咧，大家最近有冇读圣经啊？咁样，咁当我问嘅时候咧，我呢个非官方同埋唔系好科学嘅统计咧，就话俾我听，其实咧有唔少人咧系冇读经嘅，而喺嗰啲好少而有读经嘅人当中咧，亦都唔多系有读经计划嘅。个意思系点样呢？我就问如果你哋冇读经计划，你哋唔系顺住圣经睇，唔系由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或者你有以道自见呢啲计划嘅话，你哋系点读经嘅咧？咁我好诧异咧，就听到咧有人系咁样答我，就话佢平时点读圣经咧？就系咧好似抽签咁样啊，即系咧可能圣经摆喺床头啊，嗰日夜晚一揭开啊诗篇，咁于是咧就睇诗篇。有唔少嘅人咧系冇读经计划，但系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咧当我哋知道咧，其实读经圣经系有次序嘅，即系佢有上。上文下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顺着去读的，所以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未有读经计划的话，你去参与一个读经计划，如果你有读经但是你是没有计划的话，我都鼓励你顺着圣经去看，因为当你一旦顺着去看的时候，你会发觉叙事者，即是圣经的作者，是很刻意去将一些事情去铺排，以至去到有一个点，你能够发现和前面的事情是呼应的。这个也是我今天去选冇意见同大家去分享嘅一个主要原因。其中嘅原因系大家都会可能会发觉到，其实我系好喜欢撒母耳记嘅，无论咧系喺主日学嘅里头啦，定还是咧系喺过去一啲嘅宣讲嘅信息嘅里边咧，我好多时候都会选择撒母耳记。而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而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年头开始咧，我有一个读经计划，就系咧我每日都会读四章嘅圣经。咁由创世纪开始咧，去到琴日咧都差唔多完成撒母耳记下噶啦。所以又再一次当我去睇到呢件嘅事件，约拿单同埋拿兵器嘅人，他们去攻打腓利士人的时候，我发觉再一次读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体会，所以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今天我的讲题是愿作拿兵器的人。在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应以下的这条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去作一个拿兵器的人，而更加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是为哪个拿兵器呢？让我们一起去祷告。因住感谢你，让到我哋有你宝贵嘅话语喺我哋嘅生命嘅里头。因为当我哋冇你话语嘅时候，我哋未知道我哋奔走嘅方向。但你却系将圣经喺呢个时代俾我哋可以随意嘅去阅读。昔日有好多人为住我哋而家手上嘅圣经去奋斗，愿意上帝你激动我哋嘅心，以致我哋喺属灵当中懒散嘅时候，你藉住圣灵去鼓励我哋，激发我哋去爱慕你话语嘅心智，以致我哋从你话语当中得着力量，得着我哋知道我哋要为你去奔。就个方向，求主去帮助我哋，亦都愿意呢个时候你对我哋说话。我哋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今日我哋会讲到咧系拿兵器嘅人。咁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我哋好少会接触到战士啦。我哋咧好少，即系甚至乎香港系冇服兵役嘅呢样嘢。所以咧为咗拉近一啲嘅距离，我哋可以知多少少我哋点样为之拿兵器咧。咁我想讲一个比较近文化啲嘅一个例子，大家有冇听过咧？荆轲刺秦王的这个事啊，咁大家唔知知道咧？荆轲刺秦王的里边咧，唔系荆轲一个人去行刺秦王嘅，佢系有一个咧拿兵器嘅人。咁我要讲呢个人嘅故事。荆轲刺秦王嘅时候咧，佢带咗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咧就叫做秦舞阳。咁呢个人咧，相传咧系一个燕国嘅一个勇士嚟嘅。咁佢十二岁嘅时候咧。就已經殺過人㗎啦。咁自從佢十二歲殺人之後咧，就冇人夠膽直視呢個殺人犯，因為覺得佢好兇悍。咁而荆轲因為知道呢件事咧，亦都認為咧呢個人應該係一個可用嘅人，係一個猛人嚟嘅。於是咧，佢就帶住即係燕國一帶嘅地圖啦，同埋帶住范於其嘅人頭咧，就去同埋阿秦舞陽一齊咧，就去見秦王。咁當其時咧，荆轲咧就攞住咗范於其嘅人頭嘅嗰個盒啦，而秦舞陽咧就攞住咗燕國地圖嘅嗰個盒，佢哋咧就按住次序咧就進入去見秦王。當佢哋到咧嗰、那個即係聖殿嘅台階嘅時候咧，秦舞陽咧突然間就喺度諗。一陣間應該都是空多吉少的了，今次都是沒命走的了。就在這個時候，因為他有些猶豫，他有些害怕，於是呢他越想就越害怕的時候，他就腳震。這個腳震呢就影響心願，因為當時秦王見到他腳震，就知道呢一定是有些 QK， 他就生了一個警惕的心。如是者呢，荆轲刺秦王的這件事呢 大家都知道结果是失败了的。那我们发觉就是一个拿兵器的人呢，其实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他一次的脚震可以令到整件事件都会挫败。我们不可以看轻这个拿兵器的人，就正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里面，这个拿兵器的人呢，我们不可以看轻他。就正如荆安刺秦王，我们大概只是记得荆安这个人，而不知道有秦武阳的这个人。当我们今天读经文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都只会知道哪个是约拿单，还有知道哪个是扫罗。无疑呢，即是约拿单和扫罗是比较出名的，在撒母耳记里面。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其中一个主要的角色是约拿单。内容呢是讲约拿单在密末的这个战争的里面呢，他攻打腓利士人，而且是战胜了。在整个的战役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扫罗呢是一个配角来的。他是用来是强调呢约拿单的英勇，待会我们会讲到，因为扫罗呢他只是坐在树的底下。这段经文是要凸显这场战事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可能的状态当中去战胜，同时间是要强调耶和华上帝的作为，是耶和华上帝令到这件的战事是能够得胜。我们再讲回约拿单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会认同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中家传户晓的人物。这场的战役是他一场很重要的战役，也都可以说是他占露头角的一个战役。他将聚居在中央山地的腓利士人赶走了，令到他们能够重新去拿回那片的地土。虽然我们都知道约拿单他在战场上是一个很英勇的人，还有一个很果断的人，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无论他是对于他的父亲扫罗，定还是他的朋友大卫的情谊，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都会看得到。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闪亮的角色，以致我们今天都可能会将焦点放在他身上。但是今天我的题目是作拿兵器的人，所以我的焦点是会放在这个拿兵器人的当中。刚才就讲到即中国的文化当中，我们都尚且有这个拿兵器的人秦武阳，而在古近东的里面，其实在战场的当中这个拿兵器人主要的角色就是为那些重要的人物，例如是君王指挥官，就是拿盾牌或者拿他的武器。而在一些考古的发现里面，例如是一些壁画或者一些雕刻的里面，都会发现不少埃及、亚述和客人的这些国家的当中的战争的一些记录里面，你会发觉在拿着马车的上面，在马车的上面有一个拿着盾牌的人，这个人呢就是叫做拿兵器的人。他是一个即可能不显眼，但他是相当之重要的角色。而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拿兵器的人和约拿单呢，他有三个的共同，因为这三个共同而成就了这件的战事。这三个共同分别就是同一的使命、同一的心智和同一的行动。我们会逐一去看，我们先来看的是他们同一的使命。我请弟兄姊妹一起去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经文的十四章一到五节。好，我们预备起一起读。有一天，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下兵器的青年说，来，我们过去到腓利士的主君那里，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扫罗在基比亚的郊外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百姓约有六百人，在那里有亚希特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德。亚希特是以加伯的哥哥。
基比亚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作耶和华的祭司。
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
约拿单要从埃口过到腓利士主君那里去，这埃口两边各有一座示罗小的，
一座叫伯涉，另一座名叫西尼，一座向北对着密门，一座向南对着加巴。
多谢各位。咁呢度咧会见到咧，佢讲咗经文嘅背景。当其时就系有约拿单啦，有扫罗同埋呢个拿兵器嘅人。而喺呢个嘅记叙里边咧，你发觉喺第二到第三节咧，系好详尽咁样讲紧扫罗同埋佢嘅人。嗰度有六百人，但系呢六百人嘅特色咧就系佢哋按兵不动， 他们是没有做任何事，他们在橡树底下，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比就是约拿单看见那个需要而去执行这件事情。如果呢，我们即用一个比较好听的用语呢，就是说扫罗和他这个这么有装备的一班人呢，他们按兵不动，他们静观其变。但如果用一些当代一些或者直接一些的用语呢，我们可以说他们是食花生或者是花生油。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食花生？他们在那里旁观，他们在那里看究竟这件事会怎样呢？这个成为了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扫罗他们明明是有一班的人，他们是可以去行动，但他们没有去这样做。在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有不少的花生油的。在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去介绍一本的书。这本书就叫做《重建神圣》。这本书是梁家伦院长去写的。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你在书局都会见到千千万万本里面的其中一本。但对于我来说，这个是千千万万本里面的唯一一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有梁院长的签名在当中。我们见到人都经常说笑，就说梁院长的粉丝的 fans 就叫做梁粉。我是认的，我是梁粉来的，我都会很经常看梁院长 的书。为什么要讲这本书呢？因为这本是梁院长的讲道集，它里面讲到一个现实的情况，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见到神学院的老师或者甚至乎院长都不时去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就正如下个礼拜黄天日牧师会来到我们当中去宣讲一样。有一天就某年某月某日啦，就院长就去到某间教会去讲神学教育的信息。神学教育的信息完了之后，崇拜结束，他呢就企咗喺教会嘅门口嗰度呢，就去即係去同啲弟兄姊妹道别啦。喺呢个时候，有一位嘅姊妹呢就行咗出嚟，就问呢梁院长，就问呢见到神学院嘅同学呢有冇去东堤小筑嗰度报道嘅。咁大家都知道呢，长洲呢有个叫东堤小筑嘅地方啦，咁係一个度假屋嚟嘅。咁嗰度呢好多嘅年轻人呢都会去嗰度租即係啲度假屋呢，去短期就去烧烤啊，或者去旅行咁样。但係呢佢出名嘅原因，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好多人喺嗰度烧炭。咁当其实呢，梁院长听到佢问啊，点你哋有冇派人去东堤小筑度传福音嘅时候呢，佢就好错愕，佢就唔知道点样回应。因为呢平时呢我哋嘅同学呢係好少去度假屋嗰、那个度去的。我们即见到神学院，大家都知道，或者我们都曾经讲过，就是我们有个学生报道团的，就是逢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我们会去医院，我们会去监狱，我们会在长洲去接触学生等等。但是我们就真的从来都没有一个特定的群体是去东堤那里传福音，所以就不多有人去那里即出队去报道这样。这位姊妹就继续跟梁院长讲，他就说呢，为什么你们不去那里传福音呢？因为那里有很多人烧炭自杀，而他其中一个朋友呢就是在那里烧炭自杀死的。那位的姊妹停了一阵之后，他继续说，他说他曾经打个电话去见到神学院，就问一下老师同学，就说你们应该去传福音。那个时候他得到的回应是呢，学生其实都编排好报道的地点的了，所以呢我们没有人手去前往这个东堤小筑道传福音。咁咧，梁院长话佢对于呢个电话里边嘅回应就觉得好诧异啦，因为呢种嘅回应嘅方式咧，其实就唔系好合宜。不过咧，经验话俾梁院长听咧，就系所有曾经去即系尝试去复述曾经喺交谈当中受伤害嘅人咧，往往都系只系截录咗自己最受伤害嘅部分，而略去咗咧好多自己讲说话好重嘅一啲嘅说话嘅语句。但无论如何点都好啦，梁院长话见到咧好多即系弟兄姊妹涌紧出嚟啊嘛，完咗崇拜嘅时候，所以佢想结束呢个嘅对话，佢咧就代表咧，即系见到神学院嘅同学啦，同埋同工咧，就向佢道歉咗几句嘅说话。咁又呢个事情就未完，佢又冇谂到咧，嗰位姊妹咧就越谂就越激气，越讲就越激烈，或者可以咁讲，梁院长话咧，可能接住落嚟咧要讲呢啲咁尖酸刻薄嘅说话咧，先至系佢起初想讲嘅原文。佢就话啦，我都唔知你哋呢间咩嘅神学院嚟嘅，都唔知你哋做啲乜嘢嘅，有人烧炭你哋又唔理，仲话咩造就门徒啊，训练传道人啊，我从来都唔支持神学教育，原因就系因为有你哋呢啲咁嘅人。 跟住梁院长就喺本书度写，佢话佢要郑重咁讲啊，以上嘅每字每句咧，都系出自于嗰位姊妹嘅口嘅，佢系连一个感叹号都冇加上去。佢话咧，佢冇兴趣咧，再同呢位嘅姊妹纠缠落去。于是咧，佢就好冷静咁样同佢讲：明白，多谢你嘅提醒。然后咧，嗰位姊妹啰嗦完一轮之后咧，佢就离开咗。咁之后咧，梁院长就去反思翻呢件事情，佢咧就去谂。谁是我的论者的问题，他这样讲到，他说如果我们见到的同学立志委身在监狱的报道，在医院的报道，在长洲的学生的报道，在长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切实去爱那些我们看得见的群体，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空间去关注那些短期来到度假屋去度假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呢？因为我们已经有我们的论者，而那位姊妹呢，如果是看见度假屋那里是有人有这个需要的，那为什么她不将那些人视为她自己的邻舍呢？而是要批评那些已经有邻舍的人，已经去关心其他人的人，没有去履行她自己应该履行的邻舍的责任。姊妹，这位姊妹如果她看到长洲的度假屋的人有这个需要的，她为什么不坐船入去长洲而去进行这个报道的工作？她为什么不干脆住入长洲里面呢？甚至乎他干脆就住在东堤小筑的里面，每日都可以向他的邻舍去传福音报道。院长他问，就是是不是区区那35分钟的船程就消灭了这位姊妹的感动，消灭了这位姊妹对于这个意象实践的决心呢？院长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呢，我们总会找到办法，但我们要去拒绝一件的事情呢，我们都总会找到我们的藉口。如果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邻舍的话，我们应该去爱我们的邻舍，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身边的邻舍，我们不能够去叫人家去满足我们所看见的期待，就好像这位姊妹，或者好像素罗一样，成为一个花生友，坐在当中没有一同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看得见的一个使命。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像素罗一样做一个花生友呢？定还是我们会好像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少年人一样，有同一个使命，我们不是自己为一个旁观者，我们用自己可以发挥的位置，发挥上帝托付给我们每人，我们各人的使命呢？如果再讲得贴身一点，当我们看见教会有不完善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会不会只是指责啊，为什么没人做那些事情，为什么你不去做啊，这样？定还是我们会尽上我们所看见的份，我们就去补充那个不足呢？在昨天少崇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那个小插曲就是少崇的时候那个投影机突然坏了，那我们就用不到投影机，于是呢就同工啊，弟兄姊妹很快就设置了一个临时的投影机，那就完成了这个崇拜的过程。在里面呢，我很留心去看看少年人的反应，我想听到他们有没有一句的抱怨的说话，我发觉是没有，是所以整件事都流畅，很感恩，他们没有任何抱怨的说话。但是转眼间呢，昨晚晚堂呢，我又发觉个投影机已经好翻。当时我就知道一件事，就是在平时呢，我们一些很恒常的崇拜的聚会的当中，我们在我们的侍奉里头呢，很多我们不经意我们不为意的事情呢，有很多人已经做了，是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以致我们好像若无其事地继续在这些恩典当中去经历。无论是设置投影机，无论是我们所坐的位置，无论是控音等等，可能不是很多起眼的地方，其实有人已经是完成了他的责任。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当我们看到有其他不完善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踏前一步去满足这个需要补充的地方？愿意我们好像约拿丹和这个拿兵器的人，我们有同一个使命，我们去满足那些我们看得见不完善的地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同一个心智，我请大家去一起读第六至到第十一节，第六到第十一节。预备起。约拿丹对拿兵器的青年说，
我们过去到那些被受过礼之人的主君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做吧。 你上去，看啊，我一定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单说：看啊，我们要过去那些人那里，在他们那里展现我们自己。他们若对我们这样说：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在原地，不上他们那里去。但他们说：想到我们这里来吧，
我们就上去，
因为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这就是我们的凭据。二人就非利士的主君看见，非利士人说：看啊，希伯来人火藏的洞穴里出来了。谢谢各位，去到第十一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发觉有很多的对话，而一句其中一句很动人的一个对话呢，令我印象很深刻。大家可能有印象，我曾经宣讲过一个信息叫做一同战下去，也都是撒母耳记的经文。当时是讲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西一起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所讲的一句说话。约押和亚比西这样讲，他说：阿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阿扪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你要刚强，我们要为自己的百姓，为我们神的城镇去奋勇。愿耶和华照你要照他所看为好的去做。大家有印象吗？当时跟大家分享说，这段经文呢对我的侍奉生命是影响深远。我一直都在这里期待着有一位的跟我侍奉同工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他跟我讲这句说话，我们就可以很有力地去侍奉。当对方强过他的时候，我就去帮助他；当对方强过我的时候，我就期待他来帮助我。这个就是互相补足的一个的态度。而今天的经文同样有一个不显眼的人，他叫做拿兵器的人，他都讲了一句雷同的说话。第七节那里这样讲，他说：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做吧，你上去，看啊，我一定跟随你，与你同心。弟兄姊妹，在你的侍奉生命里面，你有没有遇过这些人？有没有遇过这些愿意与你同心去侍奉的人？这句说话很宝贵。它宝贵的地方不单只是因为一种情感的表达，它宝贵的地方是因为它讲这句说话的次序。大家留意这句经文它出现的地方，大家必须留意这句说话出现的次序，是它是出现在约拿单去讲出它打算怎样攻打非利士人的方法之前的。也就是说，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呢，他是未知道约拿单用什么方法去攻打非利士人。甚至乎我们可以看下去的时候，你会知道约拿单是用了一个很不合理，甚至乎我们可以说很蠢的方法呢，是去攻打非利士人。但是这句说话是出现在约拿单去讲怎样攻打之前，也就是说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呢，是无条件地去支持约拿单，无论他用任何方法，他都跟他同心。这个呢是跟我们今天呢去办事去处事呢，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今天呢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去处事呢，我们很喜欢讲理据，讲方法，讲下哪个合理。我们会讲合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合一呢往往是需要有一方摆低他自己的意见。那我们在这个时代通常会怎样去摆低自己的意见呢？就是当我们听到对方的意见是比较合理，是我们认为对件事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做。如果在个意见不一样的底下呢，我们是不能够合一，我们都未能够做到好像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一样与约拿单去同心。这个正正就是我们或者跟这个拿兵器少年的分别。我们是用方法去成为我们的取向，用一个比较我们认为效益比较高的方法去成为我们合不合一的基准。但我们看见这个约拿单的拿兵器的少年人跟他是另一个的方向，是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甚至乎我们会继续讲下去，他们用的一个很蠢的方法都好，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他都跟约拿单同心。我们说这个方法是很奇怪的，是舍而取难，是迎难而上的。约拿单和他拿兵器少年人，他们要穿过这个隘口到非利士人的防营，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在经文的第四节，我们留意第四节那里讲到，密密的隘口两边有一个很难去攀越的峭壁
或者懸崖。这个的峭壁呢，它是刻意地写下它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我们不知道波涉和西尼是什么意思，但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刻意要将这两个地方写下来。一边的峭壁叫做波涉，它原本的意思呢，就只是光滑，是泥凼的意思。而另一边呢，峭壁叫西尼，就是很多次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即是说呢，在那个峭壁里面呢，一边呢就很光滑的，另一边呢就很多次的。由此可见呢，如果要攀越这两个的峭壁去上到去顶峰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大的难度。而在经文的第十三节那里讲话，约拿丹他是手脚并用地爬上去，他不是很轻易走上去的，他是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我都虽然知道大家都是没有行军或者是服役的一个的经验，但呢常理都告诉你弟兄姊妹，假若你在这场的战事的当中，你会期待呢你的敌人呢是下来给你打，定还是你攀山涉水爬到上去去攻打他呢？给你，你会怎么选择？正常的是等他下来啦，如果我爬到上去我都没晒力了，我还怎么打他？当然是等他下来，他说你们站在那里等我下来，跟着我们就攻打他。啊，耶和华上帝将他我们 交在我们的手里。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呢，约拿丹偏偏就选择了一个我们看为最蠢的方法，最没效益的方法，迎难而上，舍易取难。个原因是第十节讲话，是耶和华上帝将他交在我们的手里。那个方法越是不可能，就越显得他的成功是因为单纯因为耶和华上帝的缘故。不是约拿丹去行军叻，不是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够凶狠，不是这群非利士人蠢，而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将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面。所以约拿丹选择了一个最不合理的方法。约拿丹他这样说，他当他听到即那群非利士人说你们站在这里，你们走上来的时候呢，他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他听到的是上帝对他们这次的成功的一个确定。可能大家都会听过以下的这个故事。话说这个村庄在一个农村的里面呢，就经历了一个旱灾，他们等了很久都没有落雨。于是呢，牧师呢就召聚了整个村庄的人呢一起来去祷告，一连几日的祷告，一连七日的祷告，祷告了好几日呢都没有反应。但是呢，直到一日呢，牧师呢跟大家一起祈祷的时候呢，牧师喊，大家在想，为什么牧师会喊的呢？是不是因为他受到圣灵的感动等等？不是，个原因是呢，牧师见到呢当中有一个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呢没什么特别，她都在一起祷告。特别的地方是呢，这个小女孩呢她带了一把的遮，她带了一把遮。牧师说见到这个小女孩她带着这把遮来到祷告会的当中，她很感动。大家知道小女孩为什么要拿遮吗？因为她相信上帝会成就她们的祷告，会降雨。如果一旦落雨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遮就会淋湿了。所以这个小朋友很有预备，她拿着一把遮。我要跟大家说的不是这个故事，而是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而是我听过有人对于这个故事的诠释。有人就这样说，这个故事其实都没什么特别，很不合理，而且很不感动，没有一个任何感动的位置。如果落雨，就我们会有很多方法去处理。今天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制造人造雨，或者我们可以引一些水道过来，怎么都好，总之一定不会是这个方法。所以他见不到这个故事有任何感动的原因。我曾经何时都有雷同的想法，这个故事曾经都不能够感动到我。直到一天，我发觉呢，这个小女孩她带雨伞的这个感动的位置，她是一种很特别的敬虔，也是一种这个时代缺乏了的一种的心态。在这个时代，我们会讲效益，我们会用了我们的方法去尝试解决了我们眼前的困难，我们讲我们的理据，我们希望用最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些事情，但忘记了好像约拿丹和这个拿兵器的人存留一个信仰的位置，存留一个敬虔的位置，是要让耶和华上帝去得荣耀。就好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她的做法是很不合理的，也都未必有感动的地方。但如果假如我们今天忘记了这个敬虔的位置的话，我们就往往看不到这个小女孩可贵的地方，我们也都不会有那位牧者的感动。求主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为着上帝的荣耀去放低你认为理论上最有果效的方法，迎难而上，为的是去见证 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无论这个方法是否合你心意都好，你是否都愿意好像拿兵器的人一样这样去说，随你的心意去做吧，你想去看啊，我一定跟随你，与你同心。这个是同一个心志。最后我们来看的是同一个行动。我请弟兄姊妹去读余下经文第十二到第十五节，经文的十二到十五节。预备起，站岗的士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
长老者对我，我们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跟我上去，
因为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
约拿单手举兵弓爬上去，把兵器的人跟随他。
于是在军营、在田野、在众百姓中，人心惶惶，驻军和突击队都战惊，地也震动。这是从神啊。
来到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即使那个结局呢是未能够预计和未能够想象都好，那个拿兵器的人呢是确实他是跟约拿单一同去行动。虽然我们说这个结局呢是未能够想象和预计，但是经文帮你看到呢是一个相对是完美的结局。我们看见呢最后他们是战胜了非利士人，单凭他们两个呢，他们就击杀当中很多位的非利士人，也都即成为了这个战争的里面呢即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说呢在现实当中，我们都不能够不难去找到呢这些的行动里面的带来的结果。我们说他们一同行动的时候呢，意味着呢他们是要承担呢一同的后果。那个后果呢无论是怎样都好，我相信呢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呢他是不会反悔的。因为呢他是在约拿单未讲的方法之前呢，他已经话与他同心了。所以即使最后这个方法是不成功都好，我相信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呢是不会去责难的。他不会跟约拿单说，哎，我一早都说你的方法是奇怪的，应该叫他下来给我们打，我们不应该爬上去打。我相信他应该不会，个原因是他是无条件去支持，而他愿意一同行动的时候，他愿意去承担一同的后果。在这当中呢都有一个这个这样的例子，一同承担后果，但是可能未必一个很完美结局的例子。我想讲呢一个叫做彭霍费尔的人。大家知不知道彭霍费尔是哪位？其实就是潘霍华。那为什么我要用彭霍费尔不用潘霍华呢？就因为呢就很多人经常说我讲潘霍华，那我就改口了，我不再讲潘霍华，我讲彭霍费尔。同埋我想澄清，就因为我讲潘霍华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误会了潘霍华是华人，以为他姓潘，其实他不是叫潘，即他不是华人，他不是姓潘叫霍华。潘霍华是一个译名，他是一个德国人，他呢是生存在呢即二次大战期间的一个牧者，是一个殉道者。咁我要同大家讲，彭霍费尔咧，佢喺1939年7月写俾佢嘅朋友嘅一封信，写俾佢尼布尔嘅信。呢封信咧，系佢去咗美国之后，佢好后悔嘅一封信。佢信里边咁样讲，佢话咧：我有好一段时间咧喺度思考紧自己同埋祖国嘅处境，为此我去祷告，亦都请求上帝去厘清佢俾我嘅旨意。个结论系咧，我嚟到美国咧。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应该同德国的基督徒同胞一同去经历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段最艰难的时刻。如果在这个时刻我不能够同我自己的同胞去共同在这个时代里面去经历这个试炼的话，那么在战后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加入德意志基督徒生命的行列。我在认信教会的弟兄希望我离开，他们催促我离开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不应该离开。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去即自己的决定去下定一个决心。德意志基督徒所面对的抉择是在于，不是期待自己的国家战败而令到基督教文化能够得以延续的话，就是期待自己的国家战胜而让到我们的文明惨遭毁灭。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选择，但是我对于自己的选择感到很不安。在这里有一句说话很感动我，他说如果 这个时刻我不能够同自己的同胞去共同去承担这个时代的试炼的话，在战后呢，我就没有资格再去加入得意志基督徒的行列，这个共同的行动，而他也都要承担回最后的结果。最后呢，潘霍华他是回到德国，1939年他回到德国之后呢，潘霍华就没有再离开他的祖国，因为1945年呢他就殉道。我们说一同的行动意味着的是，无论结果是怎样都好，我们都愿意去承担。我经常都会在这里想，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彭霍费尔他是在希特拉倒台前的一个星期被执行死刑，也就是说呢，如果迟一个星期的话呢，他应该就不会被执行死刑。他可能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有更大的贡献，他可能会写到很多的文章去影响今天我们的走向。但是若果他当时没有和他的同胞同在的话呢，相信今天都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歌颂这个见证。他是愿意一同去行动，无论个结果是怎样都好，他都愿意一同去承担。当他和他行动的时候，意味着无论个结果是好与坏，我们都一同去承担。我们说无论个结果是好与坏，即意味着都有好的结果的，不是现实当中次次都是这么悲情。我一个比较即经历到一个很正面的例子，刚才呢就讲到话，我哋见到神学院呢系有报道团啦。咁其实我都有参与当中。我曾经可以同大家分享过，系参与喺监狱嘅报道当中啦，同埋一啲戒毒嘅福音工作嘅当中。咁而我咧都系曾经参与过喺长洲嘅即系嗰个本部嘅当中。咁我参与长洲咧，我就唔系去东堤，我咧就系去接触嘅即系长洲中学嘅一班嘅学生。咁我怀疑啦。很有理由相信，因为当时他们认为我比较相对年轻，于是就安排跟中学生一起去打篮球。他们不是看那个打篮球的质素，即是不关事，因为他纯粹想我们一班比较后生一点陪他们打，帮他们加添他们的自信心，所以我们打得越差他们就应该是觉得越好的。于是我们就陪他们打，打了好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开始发觉这样都不是办法，即是当然加添他们的自信都是我们其中一个想做的事，但我们更加想做的事是向他们传福音，或者帮助他们生命在信仰当中去成长。于是我们就开始就安排每一次都会有人去负责去带一些的活动。那次我就被安排去带一些活动，就跟一班长洲中学的篮球队去有一些即希望去帮助他们学习合一的这件事情。那当时我想想有什么活动可以帮助到他们呢，那因为篮球队嘛，篮球队他们就即成日都会练波，练波一个很典型的动作大家应该都见过的，就是传波嘛，即是很简单，传波就其实没什么难度，但是呢如果换了是粒鸡蛋的话呢，我相信件事就应该很不同。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活动，那个活动是这样的，就是呢他们遇上是传波，但今次呢就不是传篮球，今次是传鸡蛋。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有两个预计的，个预计是第一，就是那个鸡蛋呢应该是会爆裂的，即是他们传的时候可能会失手啦，跌了落地啦。而第二个预计呢，就是当他们爆裂了的时候呢，他们应该呢是会彼此责骂的，即传嗰个咧，可能就哇搞错啊！你传得咁，即系你接得咁差噶。可能接嗰个就哇搞错啊！你传得咁差噶咁样。我应该理论上系咁嘅，因为喺我即系仅有嘅人生经验里边话俾你听咧，即系通常人喺呢个时刻咧系会彼此责难嘅。所以呢个就系我期待嘅发生嘅事情。当佢哋彼此责难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同佢哋讲：你哋系一个球队嚟嘅，你哋系唔可以咁样去彼此指责，你哋系同一 team 人嚟嘅。咁我就設計咗呢個嘅活動啦，咁就同佢哋去即係去打籃球啦，去玩啦，即係去進行。咁真係呢就應驗咗，佢哋傳喎，應驗咗我第一個嘅預言，個雞蛋呢係爆咗。當其時我就即刻喺度等啦，我等緊第二嘅預言開始嚟啦。咁我等咗好耐，冇佢哋一句責難都冇，我等冇理由嘅，冇理由冇。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几个的篮球队的成员呢，就在隔离的公厕拿了地拖就来清洁。一句责难的说话都没有，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是不是我 听不到，定还是真的没有呢？最后呢是真的没有。我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会第二个预言是不能够实现呢？当刻呢我就觉得自己呢很卑劣，即是我想想他们应该是会责难，为什么他们没有呢？这样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卑劣，他们没有我所想的这样。这个时候我就看得见一件事，一同的去行动呢意味着一同的承担，他们不会发一句怨言，因为粒鸡蛋跌下来的时候呢是一起去承担，一起去清洁， 冇人喺呢件事情里边咧系要被责难，因为佢哋系同一，佢哋同一嘅使命、同一嘅心智、同一嘅行动，意味住同一嘅承担。今日我嘅讲题系咧，愿作拿兵器嘅人。正如我开始嘅时候讲咧，我喺结束嘅时候，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回应呢一条嘅问题。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去作拿兵器嘅人呢？而更加重要嘅系，你知唔知道自己喺度为紧边个拿兵器呢？我哋唔系为扫罗去攞兵器，我哋唔系为约拿单去攞兵器，我哋唔系为大卫去攞兵器。同样嘅喺新约嘅里边，我哋都唔系为保罗去拿兵器，我哋唔系为阿波罗拿兵器，我哋唔系为提摩太去拿兵器。弟兄姊妹，我哋只系为一位，单单一位去拿兵器。佢系拯救嘅主，佢系使我哋成圣嘅主，佢系医治嘅主，佢系再来嘅王，佢系耶稣基督。唯有当我哋洞悉到我哋都系为上帝、为主去拿兵器嘅人，我哋先会有共同嘅原因，我哋有同一嘅使命、同一嘅心智、同一嘅行动。当我哋睇见教会有唔完美嘅地方，愿意我哋系尽上我哋所睇见嘅份，我哋去补充不足嘅地方。愿意当我哋为着上帝嘅荣耀嘅缘故，我哋放低我哋各人理论上认为最有效嘅方式，我哋迎难而上嘅为嘅，只系去见证上帝喺我哋当中嘅工作。无论呢个方法系咪合你同我嘅心意，愿意我哋好似拿兵器嘅人一样咁样讲：愿主嘅心意成就，我一定去跟随主，与主同心。或者结果唔能够同我哋想象嘅一样，但系大家唔需要惊，因为耶和华为我哋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求主帮助我哋，我哋一同祷告。